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让我们有一批热心的弟兄姐妹来到主你的圣殿。清早的时候，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我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呢，让我们进入到先知书。那先知书呢，我想不先讲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只是先知书中间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个先知书。那先知书一共呢有很多本，有五个大先知书，然后又有十二个小先知书。那么今天呢，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呢，先跟大家 go over 一下关于这五个大先知书跟小十二个小先知书的一个概基本的情况，让大家知道这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是怎么回事情。那么在 before getting to this， 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以赛亚是大先知书，那是不是以赛亚因为他是一个大先知，弥迦是一个小先知，所以呢叫做大先知和小先知，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
不是。那看了很多弟兄姐妹都对这个大先知、小先知已经有所认识了。那大先知书为什么叫它大先知书？
篇幅
比较大，所以呢叫大先知书。那篇幅比较小的呢，就叫小先知书。是这个原因呢，把它变成大先知、小先知。好，我们再先一起来念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好，我们读经班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绝对没有任何错误的，也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我们信仰最高的准则。那我们也同时相信呢，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好，那么以前我们那个诗班，不是诗班，那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多读了什么？我们现在是怎么？每一次是啥？读两章，以前是读几章？诗篇的时候多几章？几章？
三章。
所以跟大家讲清楚，就是现在开始回到两章啊，可以回到两章。一个礼拜呢就是十章，不要早退，也不要迟到。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测验呢是尽量不要看圣经。好，我们来看看先知说话，先知所讲的话在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一开始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的时候说，神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先知所讲的话是他们自己的话还是谁的话？是神的话。因为什么说神既在古时什么借着先知多方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先知跟他们以色列的祖先要讲的话都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在他们身上，他们只是什么传达神的话语。那更不用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跟我们讲了很多的预言，所以我们都要遵循他们说的话。然后在雅各书五章十节时候里面又跟我们讲到了关于先知的榜样，他怎么说呢？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这里有什么？他们说话的是什么？奉主名所说话的众先知，当作是能够受苦能够忍耐的榜样。所以先知是什么？奉主名说话的人，而且先知呢也是什么？受苦能够忍耐的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先知的职事是什么。耶和华在申命记里面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是一位大先知，对不对？是位大先知。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先知的工作就是什么？传递神的话语。先知的工作，先知的职事，他们的 obligation， 他们的 duty 就是传递神的话语。张所讲的话不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话，是神叫他所说的话。那么先知的责任呢是什么呢？在以西结书17章17-19节，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听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后面那句话更重要，他说我却要什么？向你讨他赏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然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罪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那么牧师在以前有多次强调这一点，他是作为一个牧师的话，他必须非常忠实的传达神所要他传达的话。作为一个神的忠实的仆人，他必须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或者说一个平信徒，或者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听了牧师忠实的传达神的话语，但是没有去做的话，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什么？忠心的执行了神所要他做的事情，那个罪就归到谁的身上？就归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没有去做，这个就罪就归在我们身上。但如果牧师他没有去这样做，这个罪就要什么？神就要什么？追讨他的罪。所以牧师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在这里面，在我们教会非常忠实的在传达神的话语。有的时候牧师所讲的话可能是刺耳的，可能是不中听的，可能是 offended you， 但是牧师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拯救我们。 OK， 是拯救我们。那我们必须也要另外一方面要非常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听了以后哪些方面没有做到了，没有想到了，没有做好了，没有讨神喜悦了，我们就要赶快怎么去更改，去赶快去做，要不然的话神到时候就需要向我们怎么样讨我们的罪。同样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同样也需要去履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的一个什么职责，也需要像牧师那一样去怎么去传达传扬神的话，去拯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样我们就尽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责任。要不然到时候的时候，神就要向我们什么？讨我们的罪。这个是同样的情况。好，那么看一下圣经中的先知，圣经的先知，我们看过了历史书，我们也看过了这个摩西五经。那么以色列国以前的先知的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以色列列国时候呢，有很多的先知，大家还记得以利亚吗？以利沙吗？还有约拿、阿摩斯，这些还没有，可能还没有完全知道。那以色列王国以后的先知呢，有以西结、但以理、哈盖、撒加利亚、马拉基，马拉基是最后一本书。但我们在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有女先知米利安、底波拉、呼勒大、以赛的妻子，在这我们以赛亚书里面有看到，这些都是圣经中的先知。那么先知呢，在这里我 highlight 了，先知是什么？先知是奉主名说话的人，我刚才已经再三强调，也就是什么？传达神话语的人。 先知是神的出口，神话语的出口，神将信息传递给先知，赐给先知，所以呢，先知就忠实的把神的那些信息传讲给神所指定的人听。那先知的任务呢，就是要忠实的不折不扣的来传递神的信息，神的话语，不要把自己的话掺进去，不要把自己的想当然的事情掺进去。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预言，预言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凡是神叫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什么？预言。这些话多数是时代的信息，是神对当事人所说的话，有一部分的信息呢是预告性的信息，是神预先的告诉我们，宣布了以后可能要，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对这两点弟兄姐妹要搞清楚。再强调一遍，先知是奉主名说话的人，也是传递神话语的人，而预言呢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凡是神叫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好，那么先知是我们刚有分类，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大先知五卷，小先知什么十二卷。那先大先知之所以大，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是因为它的篇幅长。那么大先知的五本呢，是以赛亚、以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以及但以理书。小先知呢有十二卷，小先知有十二卷，何西阿书、约珥书、阿莫斯书、哥巴底亚书、约拿书、米迦、纳洪、哈巴谷、西番亚书、哈盖书、撒迦利亚书以及马拉基书，这十二卷。那么我们来再看一下，不晓得大家看得到看得到这些字啊，看不清楚。这就是我的 Harbor， 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很多东西放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如果 Spring 带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但没什么关系。主要的就是说这些是先知，何西阿、阿波斯、约珥、以赛都是先知，那么他们的出生的年代，不是出生的年代，他们先知所在的那些个年代，给大家一个基本上一个概念是在什么时候，差不多是从主前八世纪呢，一直到主前差不多五六世纪那个时候，六七世纪。那么当时的王呢，有根据不同的时代的，有耶罗波安二、约阿斯等等，大家都学过这个历史书，所以对这些可能还不能够不会完全的把它忘记掉。然后呢，他们那些先知所传讲的信息的对象也稍微搞清楚一下。这何西阿跟阿莫斯这两位呢，他们是对针对什么？北国信息的对象是对北国以色列的。那么绝大多数，其他绝大多数的那个先知怎么样？都是他们的信息对象主要是南国，也就是犹大，包括我们就很快就要学的这个以赛亚书。那么注意到啊，以赛亚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个皇族的一份子，他所在的时候经历到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亚，他是世朝元老，他所讲的信息呢是神的审判和拯救。那牧师呢把这些那个先知所讲的信息呢都归类了，他们主要的信息都归类出来，以后我们在每学每一个先知书的时候都会特别讲到这些主要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再看一下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圣经的主题就是拯救，他的拯救就是要什么，我们拯救我们的人做什么，做他的子民，拯救我们做他的子民，而且呢能够和他有亲密美好的关系，享受他丰盛的慈爱。那圣经的主题是拯救，拯救的目的使人做神的子民。那么律法书，我们所学过的律法书就是要怎么让我们做神的子民，他放了很多的这些要求，如何去做这个神的子民。那么我们所学过的历史书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也听到， 我们也学习过，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些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在增长，他们一时照着神的话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又忘掉，他又开始一点点 drifting 了，然后呢受到惩罚，他们又慢慢的又回过来，来来回回一直在挣扎在这个上面，一直是假神真拜，真神假拜等等之类的，甚至于把神根本就忘记掉了。所以那段时间是神子民的挣扎跟失败。那我刚刚所学的那个诗歌书的主题呢，是讲神子民生活的道理，如何去做神的子民生活之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讲的那个先知书呢，就是神对子民的启示和挽回。先知书的主题总的起来就是神对子民的启示跟挽回。启示的目的是为什么？启示启发你，老师启发你，主要目的是什么？让你会做功课，对不对？那启示，神的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挽回我们，就是要挽回。好，那么大先知书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这两本书呢，是一个人写的，耶利米一个人写的。那以前呢，是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实际上没有分开，后来是把它分开变成两本书，以及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以赛亚书的主题是神的审判与拯救，对象是南国的犹大，差不多在主前的八世纪、七世纪左右。它主要的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是在1章到39章呢，讲的是什么？审判，审判犹大，审判列国，审判世界。第二部分呢，讲的是安慰之书，安慰是如何的给我们那个归回的应许、拯救的应许，以及他子民的复兴，对他神子民复兴的应许。这就是以赛亚书的一个大纲。我们接下去几个礼拜，六个礼拜，我们就会学这个。以赛亚书它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每个圣经里面的人的名字都有它另外的一个翻译的含义在里面。那以赛亚它的名字就是什么？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那么在以赛亚这本书里面，特别是提到了弥赛亚，特别是提到了弥赛亚的预言，他对于神的审判以及救恩的描述的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致，很多的预言，很多的关于弥赛亚的事情都在新约里面被印证。而且这本书呢，它有一个以赛亚福音的称呼，以赛亚被称为一个是救赎的先知，是第二福音的使者。在律法时代的没有一个人，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写这个关于神的恩典是这么详细、这么清楚，而且是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准确。以后我们看到50几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 vividly describe 那个耶稣基督以后发生的事情。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中的福音的书，一本福音的书。那么以赛亚书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了神对选民的责备，就是说什么审判，到后来呢就是对他神的子民的一个安慰跟复兴的 promise。 在以赛亚书里面一共分66章，正好跟新旧约全书的卷数相等，66卷。好，接下来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它的主题呢是讲神公义的审判。它的对象，所信息传递信息的对象呢，也是犹大。时间呢是差不多主前的6世纪到7世纪。它的大纲呢是有关于犹大以及耶路撒冷的预言，以及呢 先知耶利米的生平的一些事情，还有关于当时列邦的各种各样的预言，以及当时耶利米书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这些，我刚才有问过几个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手上有没有这个先知书的小册子，多少人有？好，还不少，还不少。那我不晓得 Michael
那个是旧版的，
对对，旧版的，新版的我是说有没有，还没有出吗？还没出，有没有出版的日期？嗯，有，Infinity。OK， 那我不晓得，然后我看到这个 Michael 的时候，我问他一下，这可能对大家有些比较大的帮助啊，因为这个看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有很多的历史的背景以及一些个解释是需要一些个帮助。好，耶利米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高举或者是主设立，主设立。耶利米书是第二卷大先知书，这本书呢是那个犹太人被掳之前的，他的是属于被掳之前的那个先知，但是他的内容一直是延续到被掳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对耶利米书里面呢，谈到了犹大将要受到的刑罚，以及将来被允许归回的那个特别的应许，以及神对当时列邦的审判，以及耶路撒冷的沦亡。那么牧师在这里呢，特别的讲到，也就是刚才我是说，就是说很多地方可能需要一些个背景，就是说这本书的很多都是牵涉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呢，牧师就是建议在看的时候呢，耶利米看耶利米这本书的时候呢，最好同时的参照这个以前的历史书，列王记下22-25章以及历代之下，这看起来就你知道他在讲什么。虽然我们已经学过了，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 retain 那些 information， 所以你需要参照一下才知道。耶利米哀歌，为什么称他为耶利米哀歌呢？你看大纲里面讲到什么？我因这事哭泣，非常的悲，非常哀。他为这件，为当时的事情，当时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而哭泣，悲哀。所以这叫做耶利米的哀歌。他主要主题呢是当受这些受惩罚者的悲哀，也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受惩罚，对受惩罚的时候的悲哀。对象呢，讲进行的对象也是犹大人。在主前差不多六世纪，那么他主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讲到我因这事哭泣，哀叹当时耶路撒冷所受到的那个受到惩罚的情况。第二呢，是描述耶路撒冷遭难的情况，主竟何竟发怒。第三呢，是向神的求告。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向神的求告，比如说耶和华，我从深牢里求你的名，黄金何其时光，过去的荣华和今天的困境，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向神求告，向神求。这是耶利米书的耶利米哀歌的东西。好，接下来呢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它的对象呢，信息的对象也是犹大，时间差不多是在主前的6世纪。它的大纲呢，它的主题是神与人同在，耶和华撒玛，神与人同在，耶和华撒玛。它的大纲呢又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复兴。审判里面呢讲到了两点，一个是审判耶路撒冷的预言，一个是讲到了审判当时列国的预言。第二部分呢是复兴的预言以及复兴的景象，这是以西结书的主题。那么以西结他自己的名字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是 一的或是解释为神是力量，或者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力量。它是大先知书中的第四卷。当这本书呢讲到先知以西结预备以及蒙召预言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及四周各国的这个毁灭，以及以色列将来的和必将得到的复兴，以及光明和荣耀的前途，就是说子民得到归回。这本书呢以西结说以耶路撒冷当时被攻陷为中心，它主要的信息是神对子民行起，是神对子民行起公义，不容忍罪，必受审判。但是呢，同时也坚持慈爱，渴望子民悔改归向神，而这个能够得到神重新得到神的祝福和恩赐。这本书里讲了很多很多的意象，很多很多意象。那么从见到底细结束，从开始见到神的意象开始，一直到他最后以意象的出现而结束。所以这本书很多的讲到很多的意象。接下来但以理书，可能大家对但以理书比较熟悉。但以理书的主题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对象也是犹太人，时间是他的主前人六世纪七世纪。它主要分成两段，一段的前一段呢是讲历史生活环境的改变对神忠实的信息。第二部分呢是讲预言，关于外邦人的会对外邦的预言以及对以色列的预言，这个是但以理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他是第五本大先知书，最后一本大先知书。但以理书这里面谈，特别谈一开始就谈到了但以理他的身世，他如何的解释巴比伦王的梦，以及谈到了马代波斯王朝的兴起。但以理受到了试炼，和他如何的才从一个犹大的一个奴隶被掳去，去的那个奴隶，一直到升到宰相的位置，以及他所见到的异象和所说的预言。总的来讲呢，前六章是讲的历史，后六章呢是讲的将来的预言。这本书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是关于外邦各国的事情。小先知书十二本小先知书，我们来看一下十二本小先知书。第一本是何西阿书 Book of Hosea， 它的主题是不真的名与信实的神。不真的名是谁？以色列的犹大人，对象是以色列。他们的祖先八世纪左右。他主要内容是讲到先知的经历，不真的妻子与信实的丈夫。先知的信息呢是不真的子民与信实的上帝。这里面不真的妻子与信实的丈夫，他是这么写，他主要的这个写这个不真的妻子跟这个信实的丈夫，目的是为什么？目的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就像什么？不真的妻子，背叛了信实的丈夫是什么？是神。不真的子民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背叛信实的上帝，信实的神。那么何西阿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拯救。在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以色列的卑贱弃主，就是不信实背叛，可怕的堕落，受罪的刑罚，悔改的复兴，以及未来的复兴，和未来的复兴是因着神的恩典来复兴。在这本书里面呢，何西阿他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充分的反映出了神的慈爱和恩惠，也他也以这个传达神的慈爱为主要的信息。他这本书呢，跟新约里面的圣经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在新约里面引用了本书的话语，多次的引用了，比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以及以来教训跟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从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带出来。另外呢，这个何西阿书的很多的经文都被新约的圣经呢直接的或间接的引用，这里面办法一一列出来，我就把一些个经节就列出来，大家可以去是可以查。接下来一本书呢是约珥书，约珥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对象呢信息的对象是犹大，那时间呢是差不多主前的835年，可能是最远的一本书。大纲是审判，耶和华的日子必将来到。第二部分呢是恩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们你看，那个先知里面很多的部分，一开始都是什么审判，后面怎么神的恩典得救。审判是因为什么？不听话，背叛，那就要受到惩罚。一旦他们能够归心转意的话，神的恩典是丰盛的，包容他，让他们能够得到拯救。同样，这适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同样是一个悖逆的、不听话的。神的话语跟我讲，我们又没有听，没有做，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会遭到这些的惩罚，这些都不是因为一神，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当我吃了苦就乖了，然后就回应啊，这也适应在我们的身上。先知约珥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神，他所讲的主要是关于犹大的灾难，在耶和华的日子，选民的悔改，末日的审判，以及他们蒙福的永生。在约珥这本书中呢，预言是非常的特别，范围呢也非常的广。比如说求告主名得救，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以主的再临等等重要之事都引用，而被什么引用。而这本书呢，它的写法是一种诗歌体，有的地方呢也有韵律和节奏，有的地方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平行句。大家对平行句可能现在已经比较熟悉了啊，很多地方我们看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平行句的那个题材。好，接下来是阿莫斯书，他的阿莫斯书的主题是在生活中彰显神的公义，对象呢也是以色列人，时间呢是差不多主前的80纪，大纲有三个。他这个里面在一章到二章谈到了8个灾祸，3章到6章呢讲到3个信息，而7章到9章呢讲到5个意象。好，阿莫斯书他的意思呢是肩负重担、背重担的意思。他在这个阿莫斯书里面呢是讲到了神对当时列国的审判，比如说是大马色，也就是亚兰国、菲利士、推罗、以东、亚门和摩亚，神对当时邻国列邦的审判，3次责备以色列的和警戒以色列的信息，有5个末世的意象，蝗灾、火灾、水神夏火祭坛，以及大卫国度将来凡人的复兴，将来神的国度。那么这本书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什么罪 这个字连续提了17次，所以这本书呢是主要就是描述了以色列人的罪，描述了以色列人的罪。俄巴底亚书它的主题是对不顾兄弟受苦者的惩罚，对象是以东。以东大家知道以东，知道以东这个国家吗？不知道啊。以东时间呢是差不多祖先的840年或者是600年，但这个时间可能像一个距离蛮远的一个并不知道 exactly 它是哪一个时间，但是差不多就是在800年到600年之间。主要的内容呢是讲的以东的灭亡的预言，以东灭亡的原因，以及以东和以色列的罪。那么俄巴底亚他的意思呢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整本书很短很短，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全书一共只有多少节？21节。其内容主要就是针对以东的预言，主要是讲到了以东的罪孽和毁灭为他的主题，讲到了以东的羞辱、罪恶以及受到报应毁灭的结局。约拿书主题呢是救恩出自于耶和华，而他的对象呢是谁？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犹大，是谁？是亚述。时间呢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间，差不多主前80世纪左右。大纲是约拿逃避使命，约拿最后呢接受使命。很多人都知道约拿的事迹，是不是？可以知道，就约拿的事迹。所以他是逃避使命，然后最后接受使命。主题呢是救恩出于耶和华，就是因为主恩出于耶和华，所以约拿就心怀怎么不平，就逃避使命。约拿他的意思是鸽子。书中记载了约拿奉神的差遣往外邦的亚述首都尼尼微去传达拯救的使命，但是呢他因为心怀不满，他就怎么逃走，在海中遇到危险的风浪，被大雨吞入途中祈祷悔改后的许愿，再次能够接受神的使命呢去传达信息。尼尼微人因为能够悔改祈求而得到神的赦免，以及约拿生心怀不平等中入此，所以神呢对他的责备和教训与恩待外邦人慈爱和怜悯，这个是一个本很值得我们去看。因为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有差不多跟约拿同样的心情，就跟约拿差不多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这本书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啊，我们很好的教训，不要心怀不满，而且忠实的去遵行神所叫我们的做的事情。弥迦书它的主题是神的恩慈与严厉，对象是犹大，在西西家时代主权差不多6世纪。大纲呢是万民要听，万民啊你要听。在这本书里面从头到尾贯穿一个字是什么？听听听听听，不要把耳朵塞起来不听，要听要听要听，听出来听神的话，外面要听，官长要听，选民要听，你们都要听听神的话。弥迦他的意思是谁能够像耶和华。在弥迦书中呢讲到了神对以色列及犹大的责备，预言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及呢以色列将来的复兴和荣耀的前途，神的恩典。 然后呢，在这里面特别的责备了假先知。那些假先知呢，仅仅什么传讲耶和华有恩慈的属性，却不提他正直和公义。这跟我们现代的一些个教会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我们现在都，如果很多的教会，他们只讲到一边神的一部分，但没有讲到神的另外一部分福音，这个叫什么福音 ？Prosperity， 就是繁荣福音，只讲这一部分。当然，他讲的里面还有一些很多的地方不准确的，但是从来没有提到，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你会受到什么？神的惩罚，这一部分他们略掉了。为什么他们都略掉这一部分？相当的一部分就变成了所谓的假先知了。这些牧师，这些人就是变成假先知，因为什么？他们没有忠实的去传达神要他们传讲的话语，这讲了好听的一面，没有讲另外一边，误导神的权柄。他这本书《弥迦书》是教训神的子民要什么离恶从善，免得受到神的惩罚。在这本书里面，大家应该去看一下，在五章二到五节里面特别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降生地在什么伯利恒。你说这个是巧合吗？ No no，这不是巧合，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讲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地在伯利恒，他的根源是从太初亘古就有。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关于弥迦书五章二节，还没看到之前，没看弥迦书之前，特别去pay attention在那个五章二到五节，讲到这个基督降生地在伯利恒是从亘古。那红书主题神对奴役之国的审判，对象呢是亚述国和尼尼微，他们的主权呢是615年左右，就是亚述灭亡之前不久。主要内容呢是讲到尼尼微的审判者、尼尼微的派决、尼尼微的毁灭，主要是讲的尼尼微城的事情。那红他的意思呢是安慰或者是怜悯。在那红书里面呢讲到了神是公义审判的主，公义审判的主，讲到了对犹大人的劝慰，也讲到了尼尼微因罪恶将要被毁灭的情况。这本书呢它跟先前约拿书所讲的一个尼尼微的悔改正好成了一个黑白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是什么悔改得以什么赦免，一个是没有悔改，后来没有悔改就被什么被毁灭掉。约拿所传的信息出于神的恩典，而那红所传的信息出于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一下，你看旧约的时候，你常常说哇，神的惩罚好严厉了，真的严厉，这么厉害，好像有的时候感觉到太过分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的是，开车规矩不要超速，不要穿红灯，左转弯右转弯你要看左边看右边，对不对？这些都是规矩，这些规矩你如果不照这些规矩去做，你乱开车 reckless driving 穿红灯撞车人死掉了，哦，这么惩罚那么严重，连他命都没有了，是吗？是神的惩罚这么严厉吗？还到底是你自己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而受到了自己所种的恶果的，吃了自己种的恶果，非常要小心这一点，否则的话你把所有的就推到什么神的身上去， No, 你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所以尼尼微或者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他们所受到的惩罚不是因为神太过于严厉，而是他们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而他们吃了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的情况。那么这本书呢，跟约拿书所传的差不多150年，都是讲的是尼尼微。所以牧师建议呢，就是说看大红书这本书的时候，来跟约拿书一起来看，来这个对比看，才能够明白这个前因后果，也能够明白神的慈爱和公义。啊，就像我刚才讲，就是说你不能够单单看一面，你必须要看全面，然后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哈巴谷书主题是困惑中认识神，对象是神。在约雅金的当初年，差不多是在600主前，我这讲的是605年，605年，不是主前，讲错了啊，讲错是605年，不是主前，605年，主前605年，对，那我这里面没有写这个主前了。大纲呢是千人一问，里面就是他所问神的话，天人的第一问，然后天人的第二问，最后呢他明白过来，信心的坎坷。这是哈巴谷书。那么哈巴谷书它的意思呢是怀抱。哈巴谷书呢是第八卷书，小先知的第八卷书。在哈巴谷书中里面提到了犹大和加勒底人的罪恶，他们所必定要所受的审判，以及他们将来的复兴和祷告。这本书呢跟那鸿书有些相近，那鸿书呢是讲到了亚述的结局，但是这本书哈巴谷书呢是预言了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的结局。两本书同样是讲到了对待仇敌的审判信息，但是这本书哈巴谷书提到了一点因信称义的救恩的真理。在哈巴谷书2:4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唯义人因信什么得胜，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一再强调了因信什么称义，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不单单是在新约里面特别的讲到，在旧约里面已经特别的讲到唯义人什么因信而得胜。这本书以开始认罪的审判为开始，最后呢结局的时候呢以诗歌和祈祷来结束。哈巴谷西班牙书耶和华的日子，对象是犹大与列邦，时间呢是约西亚年间，主前的620年。然后它的主要的内容是耶和华的日子近，耶和华如何审判列国，以及所得救渔民的事情，渔民得救的事情。西班牙它的意思呢，名字的意思是隐藏或者是隐秘，是第9本小先知书。这里讲到了神对犹大崇拜偶像的刑罚，对耶路撒冷的责备，神以及呢神对以色列犹大四周几个国家的审判，非利士、摩亚、亚门、古实以及亚述的审判。在西番亚书这本书里面呢，谈到了神的愤怒、责备和审判，比任何先知说的更为严厉。以后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西番要书以神的审判为主题，讲的是以罪和刑罚为开始，然后以欢乐与诗歌来做结束。哈盖书它的主题是圣殿的重建，是讲的对象呢，讲的对象呢是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时间差不多是在波斯王大力王二年主权的520年。大纲呢讲的是第一信息，第二信息讲的就是关于被掳以后犹太人回国这个建殿的那些个事情。那么哈盖他的意思呢，我的宴席第十本小先知书，书中呢讲到了先知哈盖对犹太人呢这些自私懒惰的谴责，鼓励当时的犹太的首领呢和百姓呢赶快的把这个圣殿呢建立起来。但同时呢也对百姓的污秽不洁以及献给神不蒙神喜悦的祝福的警告，以及将来得胜列强的应许。这本书呢，哈盖书是在犹大人被巴比伦掳去70年以后放回来以后呢，是第一卷书，主要的就是刚才讲的是关于复兴重建圣殿为主。那牧师呢建议就是把这本书跟以斯拉基一起来念读，就比较能够知道一些它的来龙去脉。撒加利亚书也就是说对最后的最后的第二本书，主题呢是圣民的重建，主要讲是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主权的520到480。这里面呢他讲到了8个意象、4个信息、2个末世。那么撒加利亚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第11卷的小先知书。撒加利亚呢呼召神的选民呢以色列人离开罪恶悔改归主，所见的8个意象与祭司约书亚加冕的启示，当时也解答了禁食守节日的问题，以及呢建殿以后敌国将被毁灭选民最后复兴的末世。这本书呢也是小先知书中最长的一本，在这本书里面呢充满了旧约最显赫最 magnificent 的这个意象以及末世，相当的隐秘和深奥。这本书呢也是犹大人在被巴比伦掳去70年以后回来第二卷书，主要的信息呢讲到选民未来的复兴和繁荣。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主题呢是神的审判与恩典，被掳主对象的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在主前的差不多425年左右。主要讲了2点，一个是神的控告，二是神的警告。马拉基他的意思是神的使者，讲的是神对以色列过去的恩爱，严厉的责备了藐视神的祭司，祭司不及违命废约不遵守主的道堕落。当时讲到了犹大百姓背约重写行杖乐器亏欠11的奉献顶撞神等各种各样的罪行，主的降临的审判以及以色列人未来的盼望。本书呢是旧约最后的一本书，是它的总结，也是新约开始的顶端，距离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与马太福音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400年，我们这400年叫做神沉默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再没有任何限制，神也没有任何给人的启示， 这是神这个沉默的事情。那么关于马拉基书有一段地方就亏欠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我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马拉基书的三章第八节开始到第十节，我来念一下。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货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货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货物上面。第九节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货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什么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库仓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行不与你们顺治如处可容。对，就是旧约里面对十一奉献讲的十分清楚，十分清楚的一段圣经。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是大先知小先先知书的概论。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是开始这个以赛亚书的一章到七章。好，我们可以到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通过学习你的话语来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遵守主你的旨意，做一个蒙你喜悦的一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求主你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照着你的话去做。但是我们在没有做到你的所要我们做的，就像当时以色列人那些违背你的时候，求主你自己圣灵来责备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归到你的名下来，能够认罪，能够悔改，能够得到圣灵自己的赦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今天接下来的崇拜世界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